对啊，把心静下来啊，这一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那我们说我们要发大心，要有大信，要有大愿，要有大行。我说不大信即得大愿，不大愿即得大行。我说信中必有愿，愿中必有行，啊，是暗藏在里面。所以说我就管有信，我不要愿行，行不行啊？啊，这是错误的。我就管有愿，我不要信，我不要行，可不可以？这也是错误的。啊，我机关行，我不要信，不要愿，可不可以呢？啊，也不可以了。而说他这个啊，一暗合于道，于周于止啊，他明了的后面必有暗着的，就是一个等于是明在那个地方，讲信明在那个地方，后面暗的就是遮止体。也就是说信，他必能够。占，也就是肯定能够补我们的啊不足的愿和行。要说强烈的大愿，它必定就能够补我们的这个信的这个车和这个行的这个车子。要说行必能够帮助我们啊建立信和愿的这个车子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信愿行本体啊，它只是说不一下子显现出来，事实上显现一个，其实同时就显现出三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是单方面想东西，往往产生这个啊，色起触鼻，就是说你就会产生一些是非啊，就认为他不对，我对，其实你在含在里面了。就像我们说啊，我们都冷眼睛，是不是《金刚经》就不会呢？啊，都。啊，华严经是不是就是说妙法莲华经不会呢？啊，不会于他呢？他说，如果你要是认为啊，我是这样的那样的，我不会的话，啊，你心中就有了矛盾，因为这个矛盾就会产生一个执着啊，就互相排斥。所以呢，不管是在信门也好，还是愿门也好，在行门也好，他说大家是一个强大的包容心啊，最重要的呢。啊，我们发这个菩提心处理这个很重要，所以呢要发这个降伏起心啊，后面就讲到复言善哉善哉悉菩提，于语所说欲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是诸菩萨。啊，这段话的意思是佛陀就告诉阿难啊，不是告诉悉菩提，他说是啊，悉菩提善哉，这句话很奇妙啊，善哉，悉菩提，这句话的问意啊，就是悉菩提会我心，会佛心叫善哉，啊，就是跟智慧相应的。悉菩提能通达佛心，了知佛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说诸菩萨，又问尊生啊，善男子善女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他说会佛心，会尊生心。他说他会诸佛的这个智慧体，了知诸佛本来是不动之体，为了其欲，为了尊生故，发起问。这个问无非是其佛动故。就佛陀的大悲心，所以呢，佛陀的大悲心必然具足，这是悉菩提啊，他是知道的。有问必有答，既然佛陀是无动之体，同时他知道啊，他的本体，有问而出，所以呢，对佛他的大悲心，他通达无二；对佛陀无二的智慧，他也是通达无碍。是故呢。悉菩提这一问会佛陀的这个本体真实的智慧，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语语不动的体和涵盖一切众生的大悲心，他说在悉菩提这一问下全部显露，就显现出来。第二种 看了众生因地上的这个啊本来具足的这个体，跟佛这个本来具足的体是不二的。他也知道西部的所有众生本来具足的和佛陀具足的本体是一模一样，但是呢不经过西菩提这一问，而说一切众生这个本来具足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本体而不能显现。因为这一问表示出西菩提他这个了知一切众生的心真实处。因为他这一问关系到这个尊生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这个因啊，这个基成熟的尊生，他为这些成熟的尊生所问。不但他这一问是当时涵盖于五百岁以后的今天啊，这个我们，所以呢，他这一问啊，他能够与当时、与未来、与就近处都是相应的，一个诸佛一切尊生的根本处，一切尊生的当下处，一切尊生的未来处，这个现在过去未来的这一体皆当显现，显现它的真实处。因为真实是它的本体，当下是尊生的当下，未来就是我们。那我们具足了当下，我们具足了未来的未觉，我们具足了当下本体能觉，我们本来具足了过去我们本来的觉，叫本觉、直觉。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闻到，但是我们的本觉和直觉并不退失，含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呢，我们没有未觉，就是没有知道，是指未来，未来就是未闻之意，并不是真的有个未来可得，是未闻之意，所以才有未来的这个概念。一旦你觉悟了现在过去未来三心了不可得，哪有未来的题呢？所以呢，为无非是以后无非是表现出众生的直觉与本觉。所以呢，本觉与释迦牟尼佛无二故，直觉是当下一念闻故，未觉就现在我们将来的这些众生。那我说一旦悟了现在过去未来这个题与佛无二故，所以西菩提这一问的话让尊生就近觉，彻底的觉悟。所以呢，现在过去未来就一刹那，每个尊生中都有一个现在过去未来。但一般人认为说过去的佛与成佛，现在的阿难那些五位罗汉，未来的就是我们尊生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。这个阿弥陀经里面不是这样说吗？闻说阿弥陀佛，即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不退转，它就是个当下的意思。第二个，依法院、经法院、当法院，就是三心俱了。依法院的人现在那，依法院的人已生，经法院的今生，当法院的人诞生。这个生的一刹那，三心俱了。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已生，他有三心吗？现在过去未来全部了。那是当下阿难尊者闻的时候，现在过去未来一了。那我说现在闻到的这众生已生今生诞生，不可能闻到阿弥陀佛现在才生。因为你闻到阿弥陀佛的一刹那，其实你早就知道自己一生在无生，你过去就是无生，现在也是无生，未来仍然是无生。那说这个有生的体是什么呢？就是万念，就是了不可得的万念。所以万念一除，现在过去未来都是无生体。无生哪有有生的体呢？无生是本来的。所以一旦闻到了阿弥陀佛现在过去未来了不可得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闻说阿弥陀佛既不退转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于是所以呢，西菩提这一问，这一问是释迦牟尼佛赞叹西菩提，他你知道他这一问，他这一问把佛心问出来了，把尊生的佛心问出来了，把诸佛的心显现出来了。如果没有他这一问，诸佛不动，尊生他也照样成彼的那个地方。所以这一问就把佛陀的这个法界，把 把尊胜利本来的法界全部问动，没有西菩提这一问，可看出这一念的恩德。所以西菩提为什么善在西菩提呢？就是西菩提这一问不可思议了，这一问没有这一问的话，般若经它就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一切佛法都不能出来。释迦牟尼佛在讲华严经的时候，没有天，他当时打坐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，他思维法义进入，他很快就进入涅槃。后来天人一看佛陀，因为他在无动，他自然的进涅槃，大涅槃境界。没有天人来问的话，自然会进入到这个无生的地方，他再也不会出来。因为他这个本来他转化众生本身就有这么一个戏台，所以呢有天人这么一问，佛法就传承下来了，他必须他就会现前。如果没有他的疑问的话，哪有于事无闻呢？是不是？就像我们现在为什么在末法时代尊生闻到今年于能于亚呢，就没有于事疑问，就是没有此闻。如果没有此闻，一切皆不成就，就是经典在你面前你阶段不能成就。为什么没有于事疑问，就没有于事闻？没有于事闻就是机法不对立，就机跟法不在一块。什么叫机法不对立呢？就是机跟法不能到一块去呢，就是说法在那个地方本身就是，就像这个地本来就是圆满的，那么说它不来不出，不少不多一点不少一点，它哪有什么来助听？那是你的机不相应，它那个于是无稳怎么会显现出来呢？众生怎么会跟机法相应呢？所以呢机能不能相应完全是看在一问，法是不动的，是不是？如果要是法自己顿的话，何必要阿难尊者这些佛来问呢？如果他也不问呢，他怎么会自顿呢？他自顿自己顿就好了，何必我们来问呢？何必出事呢？如来的事项何必要来问呢？所以呢这个问的人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呢佛陀示现的果地上的法为此一问，所以这一问不可思议，叫善在。真实的善在就在这此一问。所以呢这一念的功德祝福赞美他，并且祝福，说实话也按照我因地来讲，我还感谢这个发菩提心的人，就是西菩提。这一问的话，释迦牟尼佛啊真是大善哉，就是西菩提真是善者，就是善哉善哉。西菩提含西，这个释迦牟尼佛赞美西菩提善哉善哉，他说这善哉善哉，是呢我佛陀赞美西菩提善哉善哉。你想一想，佛陀赞美的地方是代表果德的圆满，佛陀不会随便的赞美一个人。就像过处阿难尊者有一天在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啊，这个有一位长者啊，他拿这个饭去供佛。供佛的时候呢，佛陀就拿着这一碗饭呢，就到了身边的一条狗吃。后来长者看到以后，他很不高兴，他说啊，他我供养佛了，你为什么都给狗吃呢？心里面很不高兴。后来那个佛陀他心里知道通达一切众生的心念了，他就问，他不问长者，他就问阿朗，阿朗啊，他是长者供养佛的功德大呢，还是佛供养这个狗的功德大呢？阿朗尊者他悟到了这一点，他是知道的，他应该是与我视为佛陀了义啊，应该是佛陀供养狗的功德大。为什么呢？长者用长者的心来供养佛，和佛用了义的心来供养狗，那么说用了义心的功德大呢，还是用不了义的心的功德大呢？来想一想，是什么叫了义？就是用究竟的心来做这件事情，还是不究竟的心分别的心做这件事情功德大呢？还是用了义用究竟的心来做这件事情功德大呢？所以阿难尊者一思维，他就说应该佛陀了义的心供养佛的功德，他用了义心做事功德大，就是第一第一法啊，用了义的心，就用无所住的心功德大。因为佛陀他无住啊，所以他的功德大福德大。因为这个长者他有住啊，他有着相啊，所以他的功德小。所以呢长者供养佛的功德小啊，佛陀供养狗的功德大。大家想一想，在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想得通呢？你比例讲，就拿个讲单比例讲，你现在供养给我，是不是？你拿很多东西供养我，然后我转身给别人，我问你哪个功德大？ 有的呢供养师傅，师傅拿这个拿你拿了好多东西给师傅，以后大家就要记住了，知道吧？以后你不要说你要送我一个手表，好多手表非要疼在手，不头上你就不开心。那我说我一转身给别人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师傅能令你的功德变成大功德故，你供养我的一只手表，好，我现在供养给一个乞丐，我问你哪种功德大？我以出家的这种心来供养给一个乞丐，和你供养给我的这个功德，那与你的执着、一种牵挂、一种这个分别的心来供养给我，我有无分别的心给别人了。我问你，是不是把你这个功德转为最究竟的功德？是不是？所以你拿给我的东西，然后转身转给别人，那你的福德就是很大。为什么呢？你小心给我的，但我以大心布施出来，所以你能得大功德。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以后你拿什么东西给寺庙里吧，不要去执着，知道吧？不要执着说是我给你的，你为什么怎么不自己带呢？是不是啊？拿给别人呢？如果你要智慧，你有一天供养一个师傅，然后师傅转让给别人，你就开心啊！师傅给我转让给别人，一定功德很大了，你应该很开心。为什么呢？有师傅转让给别人了，不是你手上转让给别人了。他是用无分别心给别人的，你是有分别心给师父的，所以这种功德他可以把你小功德转为大功德。过出密宗里面有个合府啊，那位有一位先生啊，很有钱，拿了30万块钱给予合府了，合府就拿过来了，以后呢也不告诉他，也不讲他一句好话，也不做声，所以呢啊那个他想求法啊，我说过了很长时间，合府也不给他一个什么东西。忽然呢他很痛苦，他认为活佛好贪心，拿我钱去了，也不给我讲一声怎么运的了，也不给我灌什么顶，也不给我说什么法，就这样的呢，他自己生出了很大的烦恼，自己的焦虑不安。所以呢过了2-3个月以后啊，上司就告诉他，他抹不去地方了，现在做一个戒骄仪式，那么说你啊，我请你带我去参加一下。结果那个人侯府叫我带我去参加，我很开心的去了，所以代表侯府去跑去了，一口一看红牌上面写了一个牌，什么牌呢？某某某某居士拿了30万块钱捐一座学校。他一看哇，心里后悔的要命了，内心中啊，原来上师给我做这么伟大的事情。他一直怨了上师，怨了3个月的时间，可是不知道这3个月正在建一所学校，他就看不到，所以呢他就不知道上师，不知道圣人的这个心态，他以自己的那心来衡量圣人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千万不要以自己小量的心来衡量圣人之事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如果你要跟一个相信某一个圣人，你要跟着某一个圣人，要对他有彻底的这种信任，你不要有怀疑，你有怀疑可能会失去极大的利益，知道？如果不是上师这样的善巧方便，那这个人一直成恨到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。上师知道众生的心就是那个样子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当这个世界上也有的那个不好的，就是，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去分别它。你既然你已经做了上师了，何必再去分别呢？啊，带来更多的烦恼呢？是事情做了就做了，不要再想了。所以说尽量的呢，去寻找一些圣人作为布施的对象。所以呢，这个佛陀赞美悉菩提，证明悉菩提已经具足了大功德。他为什么赞美悉菩提？因为悉菩提的功德肯定大。因为佛赞美悉菩提，佛陀赞美悉菩提，不是一般人赞美悉菩提。可看出我们这里面要了知悉菩提会佛心，他的这个功德被他所赞。佛陀跟佛陀是赞美什么人呢？佛陀赞美的是佛佛相念，佛陀赞美佛，那么佛跟佛在一块才互相赞美。如果佛陀在一天的赞美你的时候，肯定是讲你的功德很大很了不起，但是你立即要对他升起信心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对圣人所赞美的这个体啊升起信心，知道吧？就说你假设有一天你师父赞美一个人，你不在后面呢，你生烦恼，为什么那个人那么坏，你跑去赞美呢？是不是？圣人的心里又怎么知道呢？是不是？就是说一般的人心我们是把握不了的，菩萨的心我们都把握不了的。如果你的师父或者你的什么你所信心的人在赞美一个人，你在边缘赞他，你要跟他一起去赞美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你的心量达不到他啊，他赞美肯定有他的这个，有他的这个体啊。如果你不跟着一起赞美，那你就失去极大的利益。那说西菩提问这个的时候，释迦牟尼说善赞善赞西菩提，你要同时赞美啊，西菩提今天就大哭的心情。今天问这话肯定非常的重要，关系到我的问题，也关系到众生的问题。那佛陀大悲心现于法界啊，佛陀与佛心心相连。那我说西菩提这一句话一定跟众生心有关系，并且一定跟佛心是通的，如果不通，佛陀绝对不会去赞美他。佛陀跟西菩提心也不相通的话，怎么会去赞美呢？你想一想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认识到西菩提这一念啊功德啊无比的珍贵，你要升起信心，要升起无上的信心。但是佛陀赞美任何一个啊这个人，以这个机的人啊，成就一个法啊，一个法的显现真是不可思议，它关系到众生的慧命啊。这个佛陀赞美西菩提，他说啊，他善哉善哉西菩提，他是这样是这样，你会我意啊，你会众生意，他就是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受诸菩萨啊。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告诉他，他西菩提呀，他你已经知道了，是这样的。他我是无时无刻中都在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受诸菩萨，正是你这样想的，你这样说的啊。这后面讲的一句话，已经代表了前面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他生。赞叹这个西菩提慧于佛心啊，啊，对吧？你看，语经谛听，当为于所。我现在告诉你呀，啊，知道？已经，你现在谛听，谛啊，谛听啊，这个谛听啊，啊，是不可思议的，知道吧？谛听是用心来听，谛听叫善知，别的经典上面是讲善知念知。善知念知啊，就是我讲话你要善知念知，就是我现在跟你讲你要善知念知。什么叫善知呢？善知就是信心具足啊，善是绝对，我不是相对，他这个善是至善，就是啊，就是说啊，放下你自己所有的自见叫善知，知道吧？如果你有任何你的自见显现出来都不为善，念就是相述的意思，善知念知，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现在把你所有的妄想放下来，把所有的自见放下来，来听我说，这叫善。就是说这种善是我佛陀是一种慧的力量，是一种智的力量，是一种智的力量，就观照的力量，叫善。就是说这个观照跟智慧跟文字是相应的，知道吧？文字观照思想差那一念它就为善，如果这一念不相应，你以文字我起分别，现在的是什么叫听法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我在讲法，你不是用善思念，你用什么念？用分别之念。你学的这个本事，你就比你来讲，善业善报，恶业恶报啊，那个人听了以后，哎，善业善报，恶业恶报，这句话好啊。为什么好呢？你想一想呢，你打我可能是上一辈子你打我，我打你，那说你现在讲我好话，可能是我上辈子讲你好话，这里面自然就没有执着嘛。为什么呢？那说他这里变成就是心力嘛，唯心所造嘛。那说证明说这句话可以凭我们的心啊，因为我们心里有烦恼，听到这话以后啊，我们心就清净了，所以呢这个因果啊非常了不起，可以亲近我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的平息了我们的心，是我们的心啊放下来了。大家想这种思维是什么思维？这种思维绝对是错误的。但是呢，以我们这个学问的思维，一般的人按照学问的思维，这句话是没有错。是这样呢，你打我可能是我上一日打了你呀，那我说你这样的想一想， 那我还会打你吗？我就不会打你了吗？可以可以，我们两个可以解。如果我不打你，你不打我，我们两个不以后就没有烦恼了吗？是解除我们的烦恼的事情吗？所以呢，他认为这个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是个解烦恼，这是个解烦恼，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是实相。他认为这是烦恼，他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无非是解除我们现在的不平衡的心理，是一种唯心的啊，这种唯心，唯心所造。所以呢，就这样子啊，所以呢，他与这种强烈的这种思维、强烈的这种关照、强烈的这种意识在那个地方，以自己的妄想对立出来了。就是说我思维应该是这个意思，他并不是说做善事啊就有善报，他不一定相信未来，他相信现在这个，实质是平衡心理，知道这是平衡心理，是一种道德范畴。他认为我打你是上一辈的我打你，这是一个平衡心，但是他内心并不一定是认为是真实的，他这样的想法可以呢把心平衡一下，这个叫做学问，知道？因为学问的思维，如果从正量上来讲，从正量上面来讲的话，它就是空性。那如果像二老汉听到这话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那如果善恶的本体，那即为是变化的，不真实的，不真实的就虚妄了，虚妄了，就不应该去执着。然后说，立即就证二老汉。那么说一般人听到以后呢，善有善报，恶报就做善事了，想得善报，那至于这是说平衡一下心理。这是你有三种人嘛，一种人是悟道的人，一个是平衡心理的人，还有一种人呢，就是说法网迷信，法网迷信啊，善事有善报，恶事有恶报，他们马上就执着于善事，想得善报啊，不做恶事，想怕得恶报，就这种状态里面啊，是他进入到一种迷信的状态。还有的呢，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哎，那我就不做善，自己在清净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去就求得一点心理平安，你骂我啊，是上辈子我骂你，啊，上辈子我骂你，哎，心里确实比较清净，啊，比较平和，其实啊，他是获得了一种心理的平衡，那么这种平衡啊，是在社会上的一种受用而已，就是说学问上面一种学术，这种学术确实达到一种暂时的一种。啊，付出了自己的一些烦恼，学点清净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解决根本问题，没有解决根本问题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呢？还是一学问。但是呢，善知念知跟这个思维，它不是顺从佛意，不是顺从佛。他在清净的时候呢，他就不会想这个问题了。你就比例来讲，他掉了清净以后，啊，他马上这个事情他就丢掉，就不管了。啊，他去寻找啊，在寻找别的烦恼，在烦恼心紧的时候呢，他又这样想一想，又得了一种清净，清净以后呢，他有力量又去再这样去做，做了又得了一种烦恼，他又这样想一下清净，这种跟哲学观点、这种逻辑观点平衡一下心理有什么关系？你想一想，比如说我做坏事烦恼的时候就想一下，哎，就没烦恼了。做坏事的时候可以做。烦恼的时候想一下，哎，就没有烦恼了。他说没有烦恼就做，有烦恼的时候呢，哎，想一下，那也可以得到一点清净了。那我坏事只要不烦恼，我就可以做。那烦恼的，那到做十你都可以这样想，是不是？做到最后一口气，反正我做坏，只要我不烦恼，我就做，是不是？烦恼了我就想一下，也得到一点心理的平衡，哎，不烦恼了。不烦恼以后再去做，那你这样想一想，一辈子也可以呀。所以很多人就说，哎，我学了佛以后呢，哎，我得到一点清净了。事实上安抚了以后呢，他坏事照样去做，做了以后呢，哎，他这样的想呢，反正是因缘升起嘛，他一想一下因缘平衡一下心理嘛。所以呢，你像那个打仗一样，出去打仗啊，他可以为什么这些将中啊，这些打仗的人呢啊，他打反正打就是说你可以利用这个利器，可能就像一把块锋利的刀嘛，这把锋利的刀嘛，他说在外面去杀人，是不是？那么说拿着把刀，锋利的刀在外面去，反正他有佛法嘛，是不是？哪一佛法？我杀你烦恼的时候，我就用佛法来安抚一下自己嘛。然后呢，我杀的时候我就赶紧杀嘛，是不是？那么烦恼的时候想反腐，想就像那上帝一样啊，打仗的时候干什么呢？为上帝，为圣而战，我把你打死，为圣而战。反正我圣死了以后上到天上去了，我就不怕死了。这一轮做法啊，因为这轮做法完全是与人。 虚妄的体来做这个事情，根本就，但是这样的人很多，像现在外面学佛法的人都是用这种心态做，知道为什么？他也学了一些佛教的道理，为什么那些很多那些文人呢、啊？哎，他写写诗啊，安抚一些心理，但是呢，他就降服不了他的这个恶业和烦恼，叫他去修行，他就受不了。哎，他平时呢，哎，他用佛法安心，他出口成机，哎，他其实也安抚了一些这些文人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靠这些文字，靠这些学问，现在外面的大学生的这些呢，这些文字跟他讲，讲不过他，但是呢，他的这个恶业啊，这样去做，是不是？这样做，但是这样的人很多啊。现在一般很多的年轻人，很多的年轻人在造这种业，知道吧？因为自己得了一点佛法了，啊，最高的佛法了，是这样想一想，他确实是很安心，特别的安心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在安心以后呢，是不是？越这个越安心越可怕啊！就像过去祖师讲过啊，这个佛法放在恶人手上，就像一把快利的刀，可以杀很多人。但是放在一个好人手上可以救很多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是很危险的，知道吧？很多人用这种侥幸的心理来做，反正我想一下我就可以解脱烦恼，是不是？想一下，这是佛法是要修正的，并不是想一下就算了，那个瞎虚伪有什么用啊？就是意识里面想一下平衡心理，谁做不到啊？什么人，那个阿 Q 也可以做得到，你打我爸爸打我有什么关系的？哎，他也就平静了，是不是？那说这种平静呢，代表是佛法吗？那是骗人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千万不要阿哥思想，如果这样平复一下自己心里啊，就够了。这种是可怕的，千万不要用这种文字啊，不通过修正，想一下，完全是个妄想来挑拨自己的心态。那说这种根本就不能深入到里面去啊，非常可怕的。但是现在背负着很多很多的人，都是在做这些事情。啊，用这个思维想想，不是轻症。那说善知念知就不一样了，善知念知不是用妄想，不是用社会上的学问，要用文字观照日实相，这个才是啊。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要不去六度万恨，要不念念回向，要不自知成佛啊。那么说当下真实的一点。一点这个一点鸡都不留下来啊，这样的去行持才能够与法相应。何况说佛法法大行者最上乘者，大行者说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法心不是今天我们这个听金刚经是吧，应该用真实的心去做，不能够用这个啊，我们到街上去在外面走一下，那一看这些外面的人啊，跟他这个讲话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关照，是不是？那你跟他们讲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在外面去一看就知道，没有几个真正的明了佛法，就般若智慧没人。现在你看，现在听法的人很少，都复学院的人。我告诉你啊，那复学院，我以前在复学院住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复学院的人，一批复学院要换好几批人，就是一届复学院毕业了，名义上是毕业了，其实呢。这个毕业里面先招一批四十个人，后来毕业的时候呢，四十个人都没有了，后来另外四十个人来做后来的毕业，因为在中间继续招啊，在中间念了一半的时候呢，继续招啊，那一批人走了都是无聊啊，因为这个的也不像小说啊，又没有押金扣在那个地方，又没有父母给你付出的钱，他读读了两天三天他就跑了，是不是？那我有几个复学院的学生。读了半年就跑了，是吧？读了这一年跑掉了，就是读不下来，对文法不感兴趣，刚刚把一些名相学懂了，然后就跑出去骗人了。你说他不懂吗？他什么都懂，在外面去那口上都可以说，他的文字变成思维了，他不是吐入到自己的心脏，他没有经过关照，跟思想相应，他没有，完全是一个文字的打印，侥幸脑子去想。所以讲法的时候呢，完全是一个什么呢？完全是照本扩读，在讲经的时候把很多书拿过来，把书很多拿来就是抄，都拼命的抄，抄过来跟大家讲，并不是内心里面有很深刻的。所以我现在跟你讲，告诉你啊，完全是内心的有深刻的体，我感觉到了，知道吧？ 所以我讲法的时候不一定全部是书上的，知道文件是我们内心中有体悟到这一点，然后把体悟的这个体来告诉他，知道吧？所以在经典上一般我讲法的时候在书上都很难找得到，你不看我的书，我只是看一下名字而已，那是看一下名相，实际上我根本就不按照书上讲，知道吧？所以呢这个善知念知就是地清啊，别的经典叫善知念知，这个地方叫地清啊，这个地啊是不可思议啊，地清就是诚心的，彻底放下了自己的这个我见啊，对法的见。所以佛陀在经典上讲过啊，无信，不要相信自己的这个妄想念头，不要相信自己，就是不要对自己有信。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佛陀讲法的时候，他有一天跟外道坐在一块，太阳升起来了，后来那个佛陀问这个外道，他那是什么？那外道说，他你是佛无所不知，难道那是太阳你不知道吗？佛陀讲，他我知道是太阳，但是呢我不知道我说正的这个太阳到底是对是错，所以呢想问问你这是不是太阳。你要说是太阳，正好与我说看到太阳应该是一不是二，也就是说这是个简单的说法，就是说它一个法正量上面它是应该统一的，人家是有正量的，因为简单的讲太阳你也看到太阳我也看到太阳，在正量上面我们是一样的，所以呢佛陀自己所证的法都要需要去印证，都要证，知道吧？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思维往往是有很多的毛病，因为你的思维都是妄想中生起来的，不要太相信自己，连释迦牟尼佛自己证悟了的东西还要诸佛来证他，他无量劫受佛印证。所以呢现在的比丘成道了以后都要以佛来印证都要证明。算着念之念之什么叫念之呢？这个念之这个就是你应该念呢，这个念不可思议五个五理里面念根是什么？是通达一切法的。念是与法相应的那个刹那时间，就像你用手烧了个火的时候，然后它的痛的感觉，这个叫念，知道吧？如果跟法，你在远远的看着，手不去试它，不去关照它，不去相应它，不去施行它，那么说你远远跟它是有一个助理的。也是一个助理，这个不叫念，这个叫做文言的思维，知道？念是你这个上面一个金，底下一个心，那是今天的心跟它相应的那一刹那叫念根，心根、静静根到念根，有静静才念，念就是境界先起啊，就是说清净起，获得清净心，啊，获得法上的平等的清净，获得心地上的清净。我说这个体相应了。受用了，这叫念相应。如果你一点受用都没有，就是说，就像你三帮赚了100万块钱，但是100万块钱你发现了，就在外面，他说一点受用感都没有，就是你就感觉到，我有100万，就是尘上面有一点感觉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与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尘上面产生一个感觉，它是不是心里面的落受？就是说你收跟法相应的一刹那落在心上面，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有宫殿水深呢？在心上面，是的，在心上面它有感受的，并不是外面的尘上面，尘上面是个妄想，那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东西，所以不落于心不能受用。所以呢讲文字的时候，就像我讲桌子，你的桌子跟这个文字相应的那一刹那，跟你这个灵魂，跟你这个灵性，跟你这个觉性呢，插上了这个边，那么说你跟他一点都不相应，就很多人来学佛，他不是为了学佛，他为了搞学问，是吧？为什么学佛跟佛学是两回事呢？佛学就是学问， 他说学佛它是要相串的，你这个心要跟佛心要相串的，像这念之就是念根呢、啊，念根就是说你看性根到静根，心根就是稳的那个体，精进就是相遇的体，它必定就会产生念根，念根就是相应，记得语法相应的体，如果不相应，机不对理啊，机法不能相对啊，不能对理就不会得到受用了，你就不会得大福报，也不会得大智慧，你也不会感受到。现在这个念字，知道？也就是语经刚文啊，语经谛听，你今天应该谛听啊，今天啊谛听。所以这个谛啊，就是视为善之念之，善是绝对的体，符合我的法，彻底的把我的这个心啊，过去为什么在释迦牟尼佛啊，在密宗里面传法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啊，这个需要修很长的时间才跟你一起讲法，为什么呢？怕你不信，怕你不能够做到谛听，怕你不能做到善知念知，怕你把佛变成一个学问，抄下来变成学问，不能跟你大家相应的这个体，就是不能生信啊，不能正是信纳于心，所以呢把佛法当成五十位，因为五十位故心中啊，不能达到一种诚恳的心，所以在信地体附着在这个地方才开显佛法，才能开显那种这个地方才释迦牟尼才说话嘛，是不是？可看出这个信的体是一种很虔诚的体，非常的虔诚，但是呢这种虔诚到五体土地啊，把头挨在地下，真正的是五体啊，不是用功高我慢，头按得很高，不是说啊，天下为我第一，他是不是说我就懂得很多道理，彻底的放下自我？这个放下自我的这样，在密宗里为什么强调身口意三归一呢？身口意供养给佛了，他并不是叫你真的把肉身割下来给他，他完全是把这个身口意交给佛，就是说啊，交给善师，就是没有我了，我就是善师的，我已经彻底的没有了。上师把我变成什么样我就变成什么样的，上师叫我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上师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彻底就没有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才能够把法水就流到你心上，就是你品质性倒光了，是这个水到你斗争里面去，啪的一下就满了。那么说你斗争里面很多的自见摆在那个地方，我怎么跟你讲？所以呢善知念知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啊，于尽谛听佛陀说的，佛陀善知念知，这也是佛陀亲口所说，就证明说这个心很重要，这个心非常的重要，彻底的放下自我。现在我们这些修行人啊，还没修三天就变成大法师了，还没修三天就想讲法了，那对于不修行觉得讲法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前面的一个语动，他要去亲近这个佛亲这个人，他本来一大兜的道理，他要把所有的这个人都要亲近进，他才出家。那好，你就是清净净嘛，你一斗的自见摆在这个那地方，你怎么去能够在我这个当下把你的心降服出呢？你的心里面一定发起了这种念头，这个时候我想降服你很困难啊。你这个时候一斗的自见，你在这个地方还没走，你就打空去清净那个法师了，清净这个法师了，你斗着呢，那我怎么跟你讲？说实话我跟你讲一讲已经够可气了，按照真正的法师一观此机就不想了，这是我想说而已啊，是我的这个是我想说而已啊，是我这个厚着脸皮想说而已啊。事实上真正的那个和我听到这话以后，真正的法师看到这话以后不跟你讲话了，没有意义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能善知念知没有，你谛听没有这个体，彻底的放下你的身心没有，你一斗的自见已经建立了，坚固了，并且非常的坚固。后来再观想我们要多参学，好，那你就都去参学吧，你什么都不懂你参什么学？这个时候为什么在出家要出家三年以后才给你受戒呢？就是要你把你变成非常的老实，这个非常重要的，真的很重要的，把你变成就是说你的身口意彻底都没有了，惯法才能够拉于法水，不然的话你怎么修呢？你想一想，是不是只有善知念知才能够跟文字啊，这样的说实话，这样的想这个文字你就知道了。 文字进入观，进入观照，进入实相，并不是口上说的。这样你想这个三个字，你就可看出实属我的自见多么重要。佛陀讲的我的法，然后的思维并不是矫情的想什么，所以你彻底的把那个法，然后去观照这个法的体，然后佛陀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然后呢就变成那个实相，没有我了，没有法了，彻底的这个大法的显现了。这里面呢没有我在想什么了，讲什么了，就在法里住了。然后人家问你才说，人家不问你老老实实的，就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释迦牟尼有必要问啊，你意思你有没有必要的去这样的大胆去告诉别人呢？就是说佛陀都没有这样的去在外面去告诉别人，你干嘛要这样的去告诉别人？就没有必要的去告诉别人，人家问然后你才说，知道吧？人家不问就不做声，非常的老实，因为你在法里面。那有人问，如果你得法了，你开悟了，当然你定了有弟子了，是不是？你有弟子，当弟子来问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可以跟他讲了。那么说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跟你讲，如果你没有弟子，谁给你这些问呢？是不是？天人来问吧，是不是？天人知道你开悟了，天人变化一个人来问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法上面啊，我们一定要善知念之啊，信啊，没有这个念根啊，它肯定是与信不相应故。对念不相应的人，他的信也不能够在表面上。既然把那个金子放在手上捧着碗，但是拿不到心，烦恼还是烦恼。就是说，你在表面捧着碗而已，就像手上拿了个珠子捧着碗，随时可以扔掉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你闻到了，也是表面上逛一逛而已。像过去一个叫李德裕啊，武汉的一位大书法家，那他这个写字，他这个写诗，都是禅意啊，那个像开了悟一样。这个写字真是了不可得，我一看就文全是经典上面的都是有言辞。我问他你怎么讲出这些话出来呢？他不知道，我自信就有点感觉。但是呢，他连敲木鱼都生烦恼，看到一敲木鱼啊，不要敲不要敲，把我心敲乱了。一看到人家敲木鱼就生烦恼，是不是？那么说这个看人家，他说写字写信，我在边看了一下，哎呀，我写这个字人家都不认识，写他干嘛？他马上就把笔扔掉了。然后每次都给炸掉了，他你不等就不要说，然后很生气的跑到房间里去了。咦，他这个文字，他的心里面写的那个书跟文字跟他的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我心里想这是什么回事？你想一想，这就是文字这个执着啊，跟观照上面毫无相应，一点都不相应，变成文字了，所以就变成那种状态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肯舍身呢，他没有归一体，他是学问啊，不是学佛啊，不是学佛啊，他是佛学，是现在外面的佛学，那些人多厉害啊，是不是？特别在这个时代，所知障非常的障碍。现在人都等了一点知识，等一点文化，现在大学的都那么多，但是呢，真正那个把佛法运到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啊，非常的少，少的又少，非常的少。所以呢，啊，不能够尽人念的体。那说不能受用，不能受用的话，是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法的体不能纳于心，没有纳到心里面去，就变成表面的东西。因为啊，这个会产生什么样的状态呢？人修行呢，其实有两种障碍，其实有三种障碍。哪三种障碍呢？一种呢就是啊，这个喜欢睡觉，啊，这个。比较沉啊，睡觉懈怠啊，还有一种呢，就吊足不安，他内心中一定乱了，坐立不安，吊足。那吊足的状态是刚刚出家人所显现的，起码一般刚刚出家的人都有这个体，有一种不安的状态，内心中呢有一种无明的躁动。但是修行几十年，他就不一样了。修行几年呢，他就有昏沉，有懈怠的现象出现。所以呢，我在路上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因为啊，金德镇那边有一个寺庙嘛，现在开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寺庙，我今天带烟贤过去看。只要走路的时候，我讲出一句话来，我突然警觉了一个心，什么心呢？就是说人呢，如果没有进进，就必须倒退；如果人要没有这个向往善的心， 过去的走势也讲过，人不向上走就像下流，不可能停在那个地方。如果一个人不精进的话，然后说他一定会懈怠的。但是人精进到一定的时候，讲说人到30、40岁、50岁还是非常危险的年代。危险的时候为什么呢？在这个时候很容易让人懈怠，特别是修行，像我们这个年龄如果不进则退。为什么呢？像我们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。你说安住法上呢，如果我要不这样的吃法，要强迫自己跟大家讲法啊，不强迫自己精进修行了，那就懈怠，停止在那个地方不动了。然后呢是一天晚上睡觉，懈怠懈怠睡觉。那这样的人很多，在都灵寺我打夫妻的时候看，所有人老修行都睡觉。那我说你到禅堂去看，老修行在睡觉，小修行在不安，所有的小修行坐立不安，看看所有的老修行低着头睡了。我看得很清晰，都灵寺也如是，那些老修行在禅堂里坐着啊，念佛堂里坐着，然后一念佛坐在那里，也不做声也不讲话啊，真的一下就呼呼就睡着了啊，都在睡觉，是吧？那说我也很危险的进入到这种状态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要再不进进，我也变成了个老修行了。那么说现在还有吗？还没有修行就开始睡觉了，那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像你说老菩萨，你在家里念老菩萨，你坐在那个地方就开始睡起来了，反正没事在庙里念佛嘛，是不是？你心里面在受苦，好不容易到庙里来念佛，哎，正好休息一下，正好大睡一场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到涅槃堂念佛就睡觉，一到涅槃堂念佛就睡觉，就昏沉。所以老修行昏沉重，知道吧？老修行昏沉这个光啊，啊，小修行吊住，小修行一般出家4、5年以后，都有这个5年至10年以后啊，我说再往后面走，基本上是突破不了昏沉，很难突破昏沉。所以昏沉不要看了。昏沉睡魔财神命是睡最后一条啊，这个睡魔很难过这个关，真的好难过这个关。如果人一天到晚保持头脑的清醒，你说这个人啊又不吊足，但是呢又不昏沉，这种状态非常的难得，一定得调得非常的好。如果你调得不好，不昏沉就吊足，不昏沉就吊足啊，就是一打坐啊就睡。我看严凡坐着就睡，一坐着就睡，是不是？每一次我就到涅槃堂都看到你睡觉，人说那是就老修行嘛，出家这么多年了，老修行还没有一个这个强烈的这个撑下来啊！我看好几个啊都是这样的，反正到涅槃堂去就睡觉，是不是？也不知道自己撑起来，没一阵打坐，你看，好像出家这么多年了，连就连个双盘坐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过多还不是双盘，连单盘坐都没有，还是压扣坐。连脚都盘不到上面了，压扣坐。我们天天是打坐的人，人家说我们是念佛堂出来的人，念佛堂出来的人你坐都不会坐。如果你是说搞学问的，或者是你搞经禅，你说不会打坐有可能。如果你从禅堂里面从念佛堂出来的人，天天念这个东西都念不出来，那还念什么？你讲，因为你天天在搞这个东西啊，你坐不出来，像什么你打坐啊，这压扣坐我不好讲的，知道吧？我真的不好讲这个，那讲的是，说实话，出家几十年不会打坐，你真是笑掉大牙啊！真是感到很耻辱啊！你坐都不会打，是不是？就怎么搬不起来呢？是就为什么呢？啊，就不肯下，很简单的，就不肯下一点功夫，不肯下功夫，真正的下功夫，6、7天就坐过来了。你有多大的人，你就有多大的智啊！这是对人来讲，是对职来讲的，也对于戒来讲的，是不是？人他不是有点戒，如果您坐下来身体打坐是收的，歇衣可以收起来，它是站住于，它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咒语啊。如果你这个都不做的话，做什么呢？所以人在吊足懈怠里面。那我说想一想，吊足懈怠怎么办？那你叫思维有佛法了。因为一混就是在睡觉里面，释迦牟尼佛过去给哪位啊？叫阿拉利尊者吧，是哪位啊？睡觉第一的那个叫什么？天然第一的那是阿拉利吧？他说当时受记800年在那个罗斯口里面不错了，那睡觉昏昏沉沉的，昏昏沉沉的， 你死了以后那个还昏昏沉沉的一个业报，很重的这个业报，死了以后一片昏沉沉，因为你心根本没有心，昏沉是离开心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佛陀为什么讲昏沉于懈怠的人要跟他讲信了，你不能跟他讲什么修行的这种问题了，他提不起来，你就能这样讲信，令他提起，因为只有在那个定根跟慧根是降伏调主的，一个人内心很散落，很调主，要跟他讲智慧和禅定。那么说，要跟一个非常昏沉中的人，你要跟他讲定，跟他讲慧，告诉你啊，越来越安心，那睡得越来越稳，是不是？那睡得很厉害的，你一讲定，他本来就昏沉很重，还讲他讲了就不要担心，那不睡得更厉害吗？是不是？你跟他要提拔，你信心出来了，让他动起来了才对。你不能跟他讲什么，一个人昏沉很重的人，你叫他去背观去念佛都念不下来了，不断的打瞌睡想睡觉，越修定越麻烦。所以佛陀过去的祖师讲，他说啊，言语心重的人千万不要修慈悲，越修慈悲淫心越重。这个人呢、啊，淫心很重的人，你要跟他讲叫他修慈悲，结果那淫心越来越增长。这是祖师讲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不要看，不要以为说每个人都可以修慈悲，你越修慈悲结果那淫心越重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那个时候要修什么呢？佛教的讲要修这个忍于啊，这个法尔要修大圆满心啊，这个威德力啊，要战胜啊，要十多年还要成恨一下，才能够把你这个啊，把你这个啊淫欲心适当的这个调节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越想慈悲，他就往那个情上面放，因为慈悲跟这个情呐、啊，终将离得非常非常的近。那我说不小心，慈悲就是情，情也就变成慈悲，是吧？情转过来可以转为慈悲。那我说啊，如果我们一再的讲慈悲二字，可能会令众生进入到情界、感情里面去。那情界只能增加淫欲心，那我说很容易破戒，反而危险。所以呢，出家人啊，一再的讲慈悲，慈悲是最内在的慈悲，外面要求大丈夫之相、勇猛之相，给别人家感觉的就是人家怕你恭敬，不要给人家啊你好慈悲啊，你多秀威仪，这个庄严就威力，给人家一种怕的感觉。其实内心的慈悲，内修灭恨，慈悲在内心里流露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在我今天在那个吃饭啊，尊教主呢，很多人都要吃饭，你陪我啊，我陪你，我坐在那个地方，陪着他。我心里想，我是不是也要陪他呢？后来我想到，我出家不应该这样做，我绝对不会去陪他的。你就是现场在那个地方，我也不管你，他们都来拿这个给他陪，这师傅给你这个一杯一杯的碰啊。我心里想，我是出家，我才不会跟你碰的。就是，就说你要忍住，你不要慈悲。这个时候呢，人家都说我出家人，你对着你有没有关系的？我看到曾教主的那个最后呢，曾教主一样就对我看着，对我看着呢，我心里想，他肯定说这个出家怎么一点礼貌，人家都对你恭敬，你为什么不对人家回一下呢？你是说你这个出家的价值这么高呢？后来我心里想，管你对着你不对着你，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，是吧？所以吃了以后我就哎，我走一下，我就跑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里面我就知道，我这个世俗的这种。啊，请呢，我要慈悲一下，我要复活他一下的心，结果你这种慈悲反而害了一些事情，就是说，这种慈悲啊不一定有好事。所以出家人慈悲的内在，外面看是对你很松，但是内心里面确实是想护住你的心，啊，外面的慈悲不一定真正的慈悲，知道？一定要内在的慈悲，像金刚，是吧？金刚，四大金刚，那么说他这种慈悲。表示他内在，是吧？他的慈悲五一天啊，因为四大天王了，他都是大乘的菩萨在来了，他正好显示出内密外露的这种状态。你看四大金刚，我们看得很清晰，并且那个表法里面看得很清晰。他说情，什么情？无玄之情，没有玄的情， 就没有相啊，不谈不愿谈而自有妙音啊，是不是？他不谈情，我有无上的妙法显现，都在我们正昏之中，在法界里面看得起会了，他哪一天不在利益众生呢？是不是？那我说这个见无消之见，没有消的见，代表智慧增长啊，智慧产生的。如果有智有消，里面还有日啊，智慧会断吗？所以呢，它不需要再日了，所以没有消，代表智慧常住，是常居在人间，是吧？那么说人无果，没有斗争，然后呢，他还有斗争吗？没有果，是都是代表无相的意思。他拿到那把伞，伞无顶，富有他无尽的富有众生是没有顶相的，无顶的，是代表着无相的道理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些四大天王，不要看他们是现的是四大天王相，现的都是无限的大菩萨，是不是？那我说这些大菩萨无时无刻每一秒钟都在利益众生，没有刹那刹那的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愤怒相啊。但是呢，他的内心里面在利益众生，大家看感受到吗？所以我们都在四大天王的护佑之下生活，所以每一秒钟，你说他顺也好，说他好也好，跟他无关紧要，就像大地一样。我们在上面生活中，你说大地伟大也好，你赞美大地也好，批评大地也好，对他来说无关紧要，因为他没有说你对我好对我差的这种观点，他只是一个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，刹那刹那的利益众生。所以呢，菩萨都是这样的啊，无条件的在利益做啊无尽的众生。所以我们应该啊这里感受到啊，所以呢这个我们文经从念根上面，有了这个念根，有了这个思维，由念根这个五根里面的念根起什么作用呢？啊，念根是相应之体，知道吧？因为相应故，静静根、定根、静静根、性根、静根、静静根还定根跟慧根都有念根，因为性根里有念根，静静根里有念根。定根里有念根，慧根里有念根，离开念根跟辅根就不相应了，就变成你自己的成见了。所以离开念根就像你离开佛一样，就离开，就像我离开波罗一切迦叶摩一样。所以念根是穿的，知道吧？是把五个根呢，看看没有念根，五根皆都不具足啊，五根皆不足，因为它是魂上下穿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念根是最重要。那我说我们有人啊，这个善无忌体啊，啊，如果你要无忌，无忌就是没有智慧了，没有智慧。有人说啊，我也不散乱，但是我也不刁钻，我也很清醒。但是呢，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什么东西我都不记得，背这个书我也不记得，背那个的没有记忆力，讲法跟你听，一出门就忘记了。就是说背这个书也背不下来，背那个书也背不下来，为什么没背不下来呢？就念根不具足，念根具足，念念相续的话，那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都可以恢复了，很多东西恢复。因为你没有念根，那你的智慧就不能恢复。这个跟文法很重要，如果你不断的闻啊，它让你的念根，让你静静根定根啊，这个慧根不断的增长，你的念根自身这样念根出来了，你的记忆力就会增强。如果你没有念根，我前面跟你讲，后来就忘记了，当然是因为念根不具足。念根不具足，首先就是昏沉，知道？念根不具足，首先就无记状态。念根是，如果对念根不感兴趣，它本身就在无记状态。然后就造业，受苦报，受苦报以后呢，产生一种反照，就变成吊主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啊，这个念根甚至念之啊，念就跟法相应的体，所以念是通达五根的。所以呢，啊，善之念之啊，叫谛听啊，听啊，它就谛听就是稳的意思啊。当为愚舍，这个像佛像这个啊，但我现在告诉你呀、啊，告诉你啊，就是说。当为愚舍，也就是说这个说跟听，就是说我跟你说，说是用口说，听是用耳朵听啊，赞美一佛的话啊。所以呢，这个 就是我告诉你啊，就是你那个样子是什么？善男善女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那于是住，于是享福起心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说，他告诉你，告诉众生呢，他说啊，这个弟子他众生们啊，众生们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应该要享福起心啊，应该要享福起心啊，应该于是享福起心，就是你在前面讲的那些。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些，前面讲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前面讲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前面讲的就是说，尊生呢，啊，种种障碍，种种障碍，缚住心缘，把你的这个本心给缚住了，所以呢，你心不能显现出来，恶罗汉执着了，菩萨呢，也得有对法上的执着，啊，这个菩萨呢。啊，阿罗汉呢？对于这个清净，对于这个弯心，还是有一点执着。菩萨跟法上斗众生的执着，啊，这个成佛的执着，要斗无量的众生，要斗众生苦啊，要上供诸佛，想成佛道，要下化众生，啊，有这种愿力，这种愿力执着了。还是一个弯心的体现。那么这个东西要不降服，那么说啊，这些尊生师父呢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那么说就因为啊，这个尊生呢前面有这么多人的障碍啊，所以呢啊，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要于是住啊，于是这个于是啊，就是要于法相应，就是说就是你所悟到的，你所明了的，就是这样，就告诉西菩提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于是降伏起心，这是讲什么呢？这是跟西菩提讲，跟西菩提讲，他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的，有慧悟佛心，他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应该像你心里面这样想的。于是住，于是降伏起心，啊啊。后来西菩提说，未然世尊愿有余闻。西菩提心里想，他佛知道了啊，佛陀是知道了啊，你看然啊，为然未夺佛的这个啊，这个佛的心啊，我肯定是知道了，就告诉西菩提啊。西菩提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啊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西菩提听佛之语啊，啊，意思说这样的说，这样的就可以了。因为西菩提他并不是因为自己解脱就可以了啊。因为问这个话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大佛陀啊，因为他是为众生所问，不是为西菩提自己问，是为然，就是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啊，没有多大的障碍。但是呢，为了众生故啊，为了众生故，包括自己呢也想啊闻道，自己想的这个只是我自己加上去的。事实上呢啊，西菩提绝对知道了。我们说这个为了做很多的众生还不知道，因为现在众生正在障碍着，为了跟这些众生讲。让在会的很多的那些鸡，他们都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他们都被这个弯心所障碍。希望佛再重说一遍，啊，就是为然实质，愿若于闻，愿是一种渴望。他说啊，尊生非常渴望啊，得到于是，啊，得到于是，啊，降伏其心，得到于是住。于是想着起心，现在尊生就说一直告诉我们，他问这个话的意思的反义词就是尊生未住，尊生没有降伏起心。那为什么？也就是说啊，愿若愿闻并不是啊西菩提，而西菩提带尊生闻，就是愿是的愿望，是人渴望，是人大海的 就像一个人渴了以后呢，那个井里面的水干了，但是你跑去一找这个水，但是你口非常渴，非常渴望福啊，赶快将干漏吧，啊，不然会渴死了啊。这一种状态呢，叫怨啊，怨落啊，怨落，落就是欢喜啊，落就是欢喜，就是啊，喜很想啊，得到这种法喜，得到啊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叫落呢？啊，要想一想，释迦牟尼佛那么自在，佛陀那么清净，佛陀相貌庄严，这个自身自体谁不想度啊？是不是？谁不想得到佛陀这个自身呢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？谁又不想得到释迦牟尼佛的清净心呢？佛陀上可以度化众生，下可以下可以度化众生，上可以成这个无上福道，每个众生都想成佛，每个二老汉现在正在发菩提心，但是呢他为什么放不下了呢？他放不下这个我执呢？放不下清净之执呢？啊，就是妄心未断。那个众生为什么那些菩萨都发了愿，都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要度无上的众生，为什么我感觉到众生难度呢？对象就说我要成无上福道，为什么我没有佛陀那么自在呢？啊，他心中感受到这个，他佛啊，快告诉我干，告诉我这种干肉啊，让我得到跟你一样，于是自在叫落，于是解脱，于是自身啊，于是利益众生，于是能成福道，于是能度众生，于是在吃喝穿住里面，行住坐卧里面，四大位里面，那种自在体我想要，是落啊，这种落，所以呢想得到这个体叫落，知道它是呢啊，所以呢这里面其实就是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众生没有得到，这个是正在期望，第二个呢西菩提带着众生在看着佛的体，佛陀正在这样做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佛何等自在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佛那么安心，展现跟我的佛四大威仪那么具足，那么清净，是吧？所以呢佛陀在世时到哪个地方堕到哪个地方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走到那个地方堕不到那个地方呢？是吧？那个那么多的大梵天王，上至于大梵天王，下至于很多的众生，那么说见到佛陀得度，但是那些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会怎么想？他我也跟这个样，他也想发这个叫落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上看到佛，下或者呢，那说我们的众生啊，他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是吧？我们上看不到佛，不知道佛陀自在是什么样子的，看不到佛陀的这个清净庄严，看不到佛陀的清净心，看不到佛陀的度化众生，看不到佛陀在成等正觉，所以我们对这个是非常的麻木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什么对佛法这么淡薄呢？因为你看不到啊，没有这种落，没有这种期望渴望的心态啊，求解脱啊，有没有看到佛陀这种向往之心呢？所以为什么讲那个三十二相八十法，为什么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呢？我有什么落之心嘛，我想去，是这个落之心，是不是？有几个人真正在想呢？佛陀在世时啊，那真是不可思议啊，那是最好是众生见到他都是很欢喜，他把衣服脱得光光的在外面走路，人家看到佛没有一点点污远的感觉，人家看到佛衣服脱光在路上走路，但是我们众生看到以后没有那个啊不好意思啊，都是非常的蠢啊，看到释迦牟尼佛那是都是礼拜啊，看到这都是我是有无上的功德啊，如果佛陀站在那个地方都是无上的功德啊，那是功德位，是由过去打的比例来讲，佛陀站在那个地方就像一个火车过来一样，你自己如果没有位置的人下次推到后面去了，是吧？其实佛陀摄受我们的力量就是恭敬他，恭敬到那种程度，所以呢一般人佛陀在公案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很多众生不敢问佛，都是问阿难，因为佛陀威德啊，他的智慧威德就像观一样，非常一般的人见到佛啊，那么说见到佛的时候啊，那么说他的威德里并不是怕他，太恭敬到不敢问，都问边个，哎，你替我问一下，都是这样的心态， 知道吧？释迦牟尼佛不过去讲那个公案吗？那个公案里说，有一天佛陀蹬步到一个江边去，一蹬步到了江边以后呢，那边个人就问，不敢问了，佛陀的威神力太大了。后来阿难尊者的威神力啊，差一点啊，后来就问，悄悄的问阿难，他说，哎，今天释迦牟尼佛蹬步，肯定有大事因缘，你给我问一问，今天是为什么？啊，释迦牟尼佛那西菩提就啊，那个阿难尊者就跑去问佛，啊，所以呢，很多地方都是啊有这些问。那说为什么这些众生不来问，要西菩提问呢？他问不出来呀，不知道怎么问。每一天看到佛陀那么自在，每一天看到佛陀度化众生，每一天看到佛陀那种清净，那种四大威仪的具足，他走路的时候像飞一样过去了。那我说四年的衣服，在经典上讲，佛陀走路衣不会这样的抖动的，啊，我们走路衣服飘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佛陀走路的时候衣服啊是不动的，证明他的衣服不像我们穿跟这个旧地板一样高，好像说我的衣服穿得很漂亮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你旧都看不到，把旧都覆盖了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那衣服没有这么长的，释迦牟尼佛已经在膝盖以下，那我说在膝盖，那我说他这个身体是这样走路的，那我说这个身体是展开，里面是空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他那个身体的衣服走路的时候不会抖动的，哗啦哗啦抖动的。那我们走路那个衣服都狂飞起来，比如说我们心比较散乱啊，没有这种清净体。佛陀走路不会大步流星，佛陀没有，佛陀象步走路，他走路像大象走路，唰唰唰的都是停着走。那么说我们走路呢是弓着腰走的，知道吧？好像有什么急事要做了，一脚卡得很远，这个脚趾在底下都有很重的声音，知道？所以呢，一个人走路声音很轻，证明他心很细的，知道？一个人走路咚咚咚就让你过来了，这个都是大魔王走的路，是吧？那些强盗走的路，走路就咚咚咚咚咚就过来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走路轻一点呢？都是因为你步子太大了嘛，是不是？不会轻走。那说像这样的人，那说我们看不到，在这个末法时代我们没有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不到自己呀，还认为自己很有智慧呢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觉得我很不错呢，往往认为自己很不错，又没有闻到波尔经，那么感觉到自己呢，还没有执着了，认为自己没有执着了，动不动说你很有执着，我哪有执着啊？我哪有执着啊？跟人家打架呢，是不是？说你这个心不好吧？我哪有不好啊？是吗？跟人家吵架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总认为自己呢，啊，好像就是说我要说你，啊，这个你有罪啊，你应该忏悔啊，我哪有罪啊？啊，跟人家辩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，看不到自己，看不到佛，这是我们最困难的地方，是最困难的地方是看不到佛，还有困难的地方，啊，就是看不到自己，现在不知道这有多少的法执。所以过去的祖师讲过，他说啊，不要看自己有多大的智慧和福德，看看自己有多少的执着。如果你不断地看自己的执着，你可能还有一点点智慧。如果你不断地看你的光明，那你的光明就是执着，知道？你看你的优点，不看自己的缺点，那就麻烦了。但是有几个人真正地看自己的缺点呢？啊，包括我自己啊，看了自己优点很多的，所以呢，缺点呢就看不到。所以我们这些人挺麻烦的，所以呢，从这里面反映到我们身上去啊，所以我们愿落欲，谁的欲望啊？这里面在欲，我们平时不应该有欲啊？为什么这里欲呢？欲在无盖之里，在这个无盖里面，贪嗔痴慢疑里面，这无盖变成无德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是想欲得到佛法，这个欲也没有关系呢，是不是？你是个大凡夫，本身就欲。如果你这个欲的话能跟法相应的话，你就不可思议了。但是我没有这个欲望，我们现在我们不作为的心没有，很淡薄，就是闻法不闻法，就是念佛吗？是不是？那个毛禅师啊，我们净土上讲，这净土这里大德就告诉我们，老是念佛，不要想什么东西，还没修行就好像老是念佛，禅宗的大德老是生禅，禅到最后面一肚子气功，肚子里面法气，是不是？禅念佛是水，肚子里补气了。然后呢，一股气滚出来了，认为这个叫做禅。净土宗念佛念阿弥陀，我喉咙喊破了，头了一头法藏法约，然后念阿弥陀，我的叫功夫了。所以呢，念到最后面，他没有文法的这个体， 那就麻烦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一个非常想闻到法的这种般若智慧。那说闻法的是我们众生不想闻的，现在我们众生不想闻的，不想对闻法上又不感兴趣。所以呢，我们对闻法不感兴趣的人，在涅槃经里讲得很清楚，对闻法不感兴趣的人，由于出生无意义，是不是？那说对闻法也感兴趣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管是老修行是小修行也好，在《妙华莲华经》里，不是在还是在华严哪一部经里讲过这样一句话：闻所般若啊，就闻到般若的人，就跟你讲，即使你有诽谤和赞美，你可以上到天堂；或就是你堕到地狱，但是地狱会变成莲花，变成清净的，就是掉到火里面去了，火变成莲花，变成清净的，把你拖到天上来，拖到善法里来。也就是说，你闻说般若经过了耳朵，就像金子掉到那个泥坑里面一样。然后呢，你对你这个泥巴，对你这个大便脱落之时，那个金子掉到这个火坑里面去了，但是烧不化的，并且那个金子掉到那个火里面的火会化成清亮的，掉到地狱里下没有多大的痛苦。所以呢，闻般若，其实已经跟解脱都已经相似的相应。所以科幻珠闻般若很厉害，所以呢，不管什么人都应该试用，要知道闻法很重要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要了知闻法的重要性。所以呢，我们越落越稳，尊生呢在想这里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他看到佛陀的自在啊。第二个呢，自己已经发了菩提心了，这个在人间道里面想处理三界啊，知道人间之苦啊，又发生了看到佛陀的庄严和清净，想成佛了。那么二老汉呢，也发了菩提心了，也不想住在清净的体里面，也不想住在这个执着的法里面呢，也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。那个菩萨他也发菩提心了，菩萨本身就是发菩提心，但是呢，他有众生可度啊，诸佛可审呢，他为什么得不到，不能像佛那样无牵无挂、自自在在的这种体呢？就是他在这些所有的上界的众生，声闻菩萨在渴望着想佛啊，快说吧，把这个甘露显现出来，让我解渴啊，让我得到解脱，让我欲望满足于我的欲望，让我闻到清净之法，就是大家对这个般若啊升起无上的信心。阿弥陀佛。